我要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24章32节。路加福音24章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的话，上一次我的负担就是说我们需要恢复在主面前那个起初的爱。当然我是用一个比较不同的名词，就是说我们需要恢复对主的那个火热，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那我想今天呢，这个负担呢仍然在我里面，但是当我这一段时间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思想这个路加福音24章。所以这个24章就讲到两个门徒呢，在主耶稣受害之后，然后他们往那个离开耶路撒冷往那个以马忤寺的路上走，走的时候呢，主跟他们同行，然后主对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回想起来，主在讲解的时候，他们心非常的火热，所以那个英文就是那个 burning heart， 那个好像那个心呢在燃烧一样。所以前一阵子我本来有点想法，我说是不是可以那个东施效颦一下，当讲解圣经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心中也能够有火热。不过后来当我越这一阵子在追求主的时候，越过，但这个负担还是在我里面。但是我感觉有一件事情呢，跟这个也有关系。如果大家看一下那个24章15节，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就是说这两个门徒在谈论这个最近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耶稣他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另外一个在36节，就是门徒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那个有一些门徒呢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参加那个聚集。在那个聚集当中呢，在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这个耶稣亲自呢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信耶稣了，已经信主了，那我们知道主已经复活，那主是真实，主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对主的那个感觉呢还是很不够真实。就是我们好像是信主了，我们的确是信主了，但是对于那个主的那个这一位呢，他到底那个真实在我们身上里面是不是那个又真又活那么真切的感觉呢？我觉得我们好像可能有一些的缺乏。比如说做个对比好了，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在工作上面碰到一些的困难，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的情况发生，那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关系、夫妻关系等等，那这些的情况呢围绕在我们的身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的问题呢，这些的情况呢，好像比那个主的感觉呢还要更真实那种感觉。因为你碰到一个问题，这问题马上就临到我们，那我觉得这问题好像就是在那边，好像很真切，对我们来讲呢，好像就是马上就是临在我们身上那种感觉。但是跟主在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比起来呢，好像有时候觉得好像这个主的那种感觉呢，好像比不上这些的问题那么的真实。所以有时候我们思想如果我们对主的那个感 觉跟那个经历那个够真实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还常常的那个心中担忧呢？那如果说那个要来的那个应许的那个国度是对我们来讲是真实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在好像常常思念这个地上的事，然后抓住这个地上的许多的东西不放呢？那如果主的那个呼召他这一位呢对我们来讲真的那么真的话，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能够撇下一切，那完全的来跟随他呢？那许多时候我们碰到事情心中害怕，那我们的信心软弱，那我们生活当中不见得真正的在敬畏主，就是把主当作好像有时候不把主当作那么一回事。所以你会，如果我们真的仔细思想的话，好像那个主的那个真实性呢，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困难当中呢，好像不是那么的真切。这是一个我今天愿意与弟兄姊妹呢来一同思想的事情哈，就是我们需要能够真实的能够遇见主，真实遇见主，而不是说好像只是信是信了，但是那个主的那个真实呢在我们身上不是那么实在。所以其实啊，当我们去仔细思想的时候，其实主的自己呢，他主自己的真实呢，还有他话语的那些真实呢，应该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一切事情的。那他是那一位，那他是活到，他已经死了，但是他又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活在我们的心中，那活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周遭的环境里面，他能够对我们说话，然后在圣灵里面他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引导，他的话语呢，他说了呢就必定成就。人的话语有时候可能还会失信，但是神讲的话呢他就必定成就。所以照理讲呢，主的这个活活泼泼的那个存在的那个实在呢，应该是很真实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面。那我想这是我今天的负担，所以我想我今天在主面前祷告呢，就是说但愿主能够把他的那个自己呢好像活化在我们的心中，那真真实实在向我们身上显明。因为我实在感觉啊，当我们真的是知道主的那个真实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对主认真。那有时候你觉得主好像模模糊糊，然后好像距离很遥远，你跟他没有接触，我们没有办法好像真的能够火热来追求主。那除非好像主的那个真实呢能够显明在我们的里面，不管在我们灵的里面，在我们生活的经历里面，当我们这真实的来经历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开始对他认真。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主认真呢，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对主火热，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所以今天哈，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是很困难，对我来讲，因为我好像也不是说上一次呢，我觉得不是几句话好像就能够把大家讲的变得火热，那我也觉得我好像也不是几句话呢就能够把主的好像那么真实的能够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我想我只能照着我一点的领会呢与大家有点交通。所以今天呢好像是一个我分了四个次序，就是借着这个路加福音的24章的一些负担呢，我刚开始第一部分呢，我想与弟兄姊妹稍微提一下，就是主的复活还有他的显现，特别是指主复活之后他的显现。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那个范围再缩小一点，然后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24章，这个24章呢就是讲到主复活之后他某一些部分的显现，就是他显现当中的一些的部分的事情。然后我再然后第三部分呢再缩小一点，我们就看那个以马忤斯这两个门徒他们在这个路上的经历。然后第四部分呢再缩小一点，然后看这个说从这个读圣经讲解圣经上面这件事情呢我们来有点思想。 所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哈，我想就是说，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下那个主的复活，而且呢，主的复活呢是历史上的事实，是真实的，是许多人能够见证。那虽然我们今天好像是用信心之眼能看主的复活，但是当在那个时代，在第一世纪主复活的时候呢，他向他许多的门徒显现。主在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主日这一天呢，他早晨复活了。然后有一群的那个姊妹呢，那个他们到了那个坟墓那边，哎，他们天还没亮就去了。然后第一批去一看呢，哎，那个坟墓的石头呢，很重的那个石头呢已经滚开了，哎，他们找不到那个主耶稣的尸体。他们本来要去那个高主，那结果呢，那个抹大拉的那个玛利亚呢，那有几个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她呢留在那边没有走，那其他的姊妹呢他们就离开了。所以根据圣经的记载呢，主耶稣是复活之后呢，他第一个显现的是像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他留在那个坟墓那边徘徊，在那边好像觉得无家可归，那所以主耶稣第一个向他显现，那是七月第一日的清晨。然后当这几个姊妹呢走回去的路上呢，他们要去找那些门徒，告诉他们，哎，这个坟墓这个状况有了奇怪的变化。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向这几个姊妹显现。然后显现之后呢，根据那个圣经的记载，然后主耶稣又单独的向彼得显现。那圣经上没有记载说很详细的情况是怎么显现的，或是在什么地方，但的确那后来在那个白天的时候呢，主耶稣在就像单独向彼得显现。那感谢主，因为彼得在主被钉之前呢三次否认主，那他的那个属灵对主的感觉呢，属灵的光景也许跌到谷底，相当的忧伤痛悔，然后所以主呢特别单独的向他显现。然后接着到了那个黄昏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呢，他们可能在对他们的盼望呢有了失望，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哎，今天跟随着主呢，跟随这几年的主呢，哎，突然死了，他们觉得没有盼望，所以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那个往乡下走。所以这个发生在路加福音24章呢，主耶稣就与他们同行，然后向他们显现。那显现之后呢，让主耶稣离开了，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在那晚上呢，耶路撒冷有一群的门徒，包含彼得，然后后来这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那个也加入他们。所以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在那里很忧伤，因为也许就算彼得或是这以马忤斯这两个门徒告诉其他门徒说，哎，那个主耶稣复活了，跟我们显现了，那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其他的门徒还是不信，所以他们还是很忧伤，然后觉得说在那个当时这个逼迫的环境里面呢，他们心中也害怕，所以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然后在那个在那个房间里面在那边谈论。因为一方面他们知道听见这些妇女呢讲到碰见主了，但是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他们在里面呢也许唉声叹气，心中害怕，然后看见这个外面风声鹤唳，他们心中呢是有一些感觉聚在一起。哎，突然之间呢，主就在那个当天晚上呢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看见呢，他们心中就喜乐了，然后主耶稣就给他们看他的手他的脚，哎，他们看见真是主，他们心中就喜乐。然后那一天呢多马不在，多马不在是当中那个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位，多马没有在。所以他们显现之后呢，大家还是就跑去跟多马讲，多马不信，他说除非他真的把他的手呢当手上钉痕勒房枪给我看的话，那我才信。结果到了下个主日，再过了那个下个礼拜天主日的时候呢，那一天呢他们又聚集在一起，这次多马也在，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了。然后这一次那个多马呢就信了，因为他看见了。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见才信呢， 这是可以，但是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呢，这些人有福了。还有其他多次的显现，比如说如果大家读那个四个福音的最后，每一个福音书的最后一章，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的 一点的部分呢，我们会看见有一次呢，有七个门徒在海边打鱼，然后那一次打鱼呢，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啊，主耶稣向他们要了那个烤的鱼来吃，然后那一次呢，主就向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烤的东西更多吗？他三次问彼得，所以在那一次的显现当中呢，主把彼得的地位在门徒面前呢能够恢复，啊，因为彼得的确是爱主，所以这是一次显现。然后后来呢，主在那个受死之前呢，曾经跟门徒讲过一句话，他说啊，他受死之后呢，他会比他们先去那个加利利去，就好像跟他们约了一个地方呢，他们要相见。所以后来有十一个，我想应该是十一个门徒呢，十一个使徒，他们就到了那个神约定的山上，所以那个圣经叫做加利利那个山呢，叫做神约定的山，也就是说，主耶稣受死之前呢，告诉他们一个地方，那受死之后要跟他们在那里见面，所以他们十一个门徒就到了那个神约定的山，那见了那个主的面，主向他们显现，那主就差派他们。他们需要就是到各地啊去传福音，所以这是一个使命差派给他们。所以当然保罗也有提到说，主后来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然后向他的哥哥向他弟弟肉身的弟弟那个雅各单独的显现，然后他也向众使徒显现。到了四十天之后呢，就是说主复活，他在这个地上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到了四十天之后，他就召集了一些门徒，就在那个橄榄山上，在伯大尼的对面那个橄榄山上呢，他就与门徒们最后一次显现，并且在门徒的那个眼睛的注视之下呢，他就升上天上。我想主的复活呢，应该在我们身上呢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我觉得我最近深深觉得哈，在这个世代当中呢，我想 Andrew 前两次交通有交通到，在这个世代当中呢，那攻击神的话语的事情很多，啊，他们用历史的证据，用各样的这个方式啊，讲到圣经里面各样不也许。没有那么一致的地方，各样的事情去攻击。有时候你如果我希望弟兄姊妹不需要去看这些东西，但有时候如果真的不得已呢要去看，有时候你会看得非常的各式各样的事情，让人很混淆。但是呢，我实在深深觉得哈，如果主耶稣在我们身上，他是确定的，是那一位。在两千年前在地上行走，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然后传这个天国的福音，并且在他所有的门徒的面前呢，他升上天，在复活显现，并且升到天上。如果主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呢，深深的在我们的心里面convince 我们，就是说在我们心里面真的深深的知道说主耶稣是一位神，是这位神，并且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到天上这一位的时候，你再去看这些东西呢，他有时候会搅扰你一下，但是你的心中已经被主耶稣的复活，并且他是这一位主的所深深的这个那个 convince 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真的，他活在我们的心中，并且他今天在天上，他要活到永永远远，他是真实可靠的。所以哈，门徒们在看见主耶稣的显现之后呢，每一个人都改变。但我不敢说每一个人，因为还是有人信心有软弱的。但是许多的门徒呢，能够都看见主的复活之后呢，他每个人这些都有了极大的改变。 比如说像彼得，他原来是那个信心软弱，在那个压力之下，他那个胆怯。但是当他知道看见主的复活，他被主恢复之后呢，他能够在那个许多在耶路撒冷那个被逼迫的地方呢，众人的面前呢起来带头做见证，带头告诉大家说，他们所被钉的耶稣呢，今天已经复活了，那圣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他能够勇敢起来做见证。然后11个这个使徒里面，那雅各那是第一个殉道的，那等等等等，我想这些门徒们后来呢，当然根据那个传统的说法，我想每一个都是殉道，但只有约翰呢，就是雅各的这个兄弟呢，他是活得最久。但他纵然他活得最久，他在这个地上剩下的这个50-60年的时间，就是他看见主的复活，他还活了50-60年的时间，他就忠心的为主做见证，一直到他写约翰福音，一直到他写启示录，一直到最后，但他在启示录上是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所以他就忠心的一直做这个见证。我们感谢主，因为这些门徒在主被钉之后呢，他们就四散，他们信心软弱，他们要离开，他们就回去打鱼，啊，他们觉得他们没有盼望，他们觉得他们一直跟随这么多年的主呢，一下子没有了，他们好像不晓得何去何从。但当主真实的向他们显现之后呢，他们全部又回到神的面前，啊，能够勇敢的能够在那个被压迫的环境当中，能够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因为主复活这件事情是他们亲眼见证、亲眼看到，深深的在他们里面 convince 他们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所以他们一生当中呢，能够为主忠心。我想今天啊，虽然我们好像不像他们是活在当时代的人，没有看见，肉眼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心内心的那个信心之眼，还有在我们灵的里面呢，这件事情应该是很真实的活化在我们心中。所以当我们看见主这么真实，看见主是活的神的时候，那我们就应当对主认真。我想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看那个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有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看那个福音书后面讲到主耶稣的显现的时候，如果你看路加福音24章的时候，你觉得整个24章好像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7日的头一日，然后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然后晚上的时候主耶稣又向那个耶路撒冷这个他们的聚集显现，好像讲完话之后呢，他们就被带到山上，然后看着主耶稣就升到天上。所以你们可能会有一个错觉呢，好像是24章是同一天，但其实我想这是圣灵的安排，就是他把也许主耶稣2次、3次或是甚至4次的显现呢，他把它压缩在一起，然后做一个连贯的描述。我想也许是路加为着这个读者的关系，为着篇幅的关系，把它放在一起。但我想路加是肯定知道主耶稣在这个地上有40天之久，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续篇就是使徒行传，就是路加福音写了路加写了路加福音，然后接续着写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就告诉大家说，主耶稣向众门徒们显现有40天之久。所以路加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他只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呢，他把一些事情呢，把它压缩摆在一起，看起来好像是连续。但不管如何啊，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背景，我想弟兄姊妹看一下约翰福音19章25节。约翰福音19章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约翰福音19章25节，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那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等等，就说当时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至少有三个玛利亚在旁边，一个是耶稣的那个肉身的母亲，一个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约翰，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都在十字架的那个旁边。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背景，我等一下会提到，就是有一个人叫做格罗巴，然后他妻子叫做玛利亚。所以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十三节。所以正当那日，也就是当天主复活的那天，七日的头一日那天的时候，那门徒中有两个人往那个村子去。我想我不是直接用念的，我想一方面大家看的时候，一方面我用口语来解释。所以这两个人呢，就从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呢往乡下那个以马忤斯去走。然后那个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大约25里，大约等于7英里半，那我查考之后大约是7英里半那样的距离。所以这两个门徒呢，他们一边走呢，一边在谈论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耶稣他被抓、被鞭打、被审判，然后被挂在，然后背十字架，然后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啊，然后被钉的时候，那个就是到了那个五阵的时候呢，整个天变黑了。变黑之后，那当他被埋到坟墓里面，然后三日后坟墓被打开，然后不见，尸体不见。所以他们就谈论这些最近发生的这个种种的事情。然后十五节哈，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啊，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然后十八节，然后当然这个十七节就是说，主耶稣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在谈论什么呢？”但主耶稣其实知道，他就故意问说：“你们谈论什么呢？”哎，他们就突然就停住了，然后脸上呢非常的忧愁，带着愁容。然后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叫做格留巴的，那格留巴回答说：“哇，你在这个耶路撒冷待了做客，你最近在耶路撒冷，难道只有你这个人呢？你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吗？”这是格罗巴的他的意思，他就是很惊讶，哎，你怎么还问呢？最近发生这个轰动全城的这个事情，难道只有你这个人不知道吗？这个格留巴啊，跟刚才那个，刚刚我们不是念了一个叫做格罗巴？那他们的原文的拼法呢有点误差，所以有些读圣经的弟兄们，他们觉得有可能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但是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是很有可能这两是同一个人，就格留巴跟格罗巴。那其实他们的拼法很相近，也许当初拼的时候呢有一点点的误差。所以如果是那个格罗巴的话，就是格留巴的话，这两个门徒呢可能就是这对夫妇，有可能就是这对夫妇，就说格留巴跟他的妻子玛利亚，他们一同的离开耶路撒冷啊，离开，所以有可能是这两位门徒，所以他就那个格留巴就讲了很多事情啊，就是最近发生了等等的事情，然后坟墓里面尸体不见了，然后那个有妇女们说，告诉他们说，哎，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了。这两个门徒的情况就是说，如果大家看那个十九节的话，跟后面几节，他们心中还是确定的，就是说拿撒勒人耶稣呢是个先知，然后他们亲眼看见他行事说话 行了神迹说话呢都有大能。但他们的情况就是第21节，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人的就是他。也就是说他们明明已经认定说就是他们长久以来等候的那位弥赛亚，要救赎以色列民的那一位，那现在死了，就是所以他们整个盼望就没有了。他们知道说他们在过去跟随的时候看见这许多的事情是事实，他们不能否定，但今天主耶稣死了，他们好像所有原来的盼望呢好像就全部一下都没有了。所以他们的这个一方面呢，他们没有相信说主耶稣能够三日后复活，没有一个门徒真的有听得进去。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觉得这位所盼望的弥赛亚呢是真的死了，他们失去了那个盼望。诶，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25节，耶稣对他们说啊，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啊，那先知所说的话一切话你们心信得太迟钝。他说你们信心真是太迟钝。所以主耶稣就把那个摩西众先知经上所讲的话呢全部跟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就在这段讲解路上呢，讲解的途中呢，主耶稣越讲然后他们心中就越火热，越讲就越火热。我相信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本来觉得没有盼望，但是主耶稣一直讲一直讲，他们发现哦，原来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讲到那个主耶稣的事情，讲到弥赛亚的事情，原来通通就是指着啊这位他们已经过去跟随的这位耶稣，没有错，就是这一位呢，就是他们所等待，所以他们越讲心中越火热，觉得对，就是这样。然后到28节的时候呢，然后接近那个村子呢，耶稣好像要往前走，诶，他们就虽然他们还不完全知道这位就是已经复活的耶稣，但他们觉得这一位呢好像很特别，因为他们把那个里面他们旧约所讲的呢所提到耶稣的事情呢全部跟他们讲解明白，所以他们就心中有个渴慕呢就把这个人强留下来，把耶稣强留下来。他说老师日头已经平息了，我想已经差不多要快要那个天黑了，所以他们已经到了以马忤斯，就强留他，你就跟我们一起住下吧。然后住下，就他们一起用饭。用饭的时候呢，主耶稣把饼拨开，哎，他们眼睛就明亮，明亮了呢，他们就认识主来了。然后认识主来之后呢，他们就想到说，哎，在路上那个主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心中很火热，所以他们就马上就从以马忤斯就回头。那已经快天黑，他们就回头了，就回到耶路撒冷。那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看见那个使徒们还有其他门徒聚集在那边，他就参加他们，他们就一直谈论说，哎呀，这个彼得已经看见主了，然后那个妇女们看见主了，然后这两个门徒也告诉他们，他们也看见主了，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讨论这些事情。那突然之间呢，主就亲自就站在他们当中，就愿他们平安，然后他们就看见主的显现等等等等，然后主就开他们的心窍，然后又把那个摩西那个里面的话呢就又告诉他们，就是说摩西律法先知还有诗篇上的话呢都会应验，所以他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能够明白圣经。并且主耶稣差遣他们呢，你们要传悔改赦罪的道，然后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所以最后50节到53节，他们就在山上就看着主耶稣升天。所以这是路加福音这个24章大概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呢，这个主耶稣亲自做事情这个感觉呢还是在我的心中。所以我整理了一下24章里面，我自己觉得呢主耶稣亲自做了七件重要的事情，主耶稣亲自做了七件重要的事情。当然他亲自向他们显现这是没有错，但是他跟他们显现的时候，主耶稣亲自做了七件重要的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27节啊，主耶稣亲自呢跟他们解释圣经。 恢复这两位门徒的信心。然后呢，到了第三十节的时候，主耶稣亲自拨饼，把饼拨开，然后递给这两个门徒。但我不敢百分之百说这个聚会就是拨饼聚会，但是很像，好像主耶稣把一个晚餐好像把它变成拨饼聚会，是很像是这样子。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啊，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参加的第一个聚会呢，我想可能就是拨饼聚会，而且人很不多，就是两个人再加主耶稣一个。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知道啊，拨饼聚会我们来参加的时候，主耶稣也亲自在我们当中的话，那我们对拨饼聚会呢，我们就不敢轻慢。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看见的话，主耶稣当我们拨饼的时候，是主在我们灵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有一个感觉，是主亲自把这个饼拨开递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对拨饼聚会呢就需要存着敬畏的心，不敢随随便便。然后第三件事情在39节，然后主耶稣亲自呢把他身上那个十字架的记号呢，那个展示给这个门徒们看，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那个就是十字架那个钉痕在他身上，在我们主耶稣身上的记号。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但似乎在我心中也有一个感觉啊，就是我们要看见主耶稣他已经亲自曾经背起过十字架，曾经亲自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十字架好像很重，然后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然后不愿意顺服在主的那个管理之下，然后不想，我们还是骄傲，不敢，没有谦卑。但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主好像亲自把那个十字架的记号显在我们的灵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说，我们的主呢，他自己呢，已经先背起他的十字架，他的自己呢，已经先把自己的命已经舍了，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今天要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先看见主，他已经亲自做我们的榜样。还有第四件事情，在45节，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所以我就用亲自这句话，就是说主耶稣他自己亲自呢开这些门徒们的心窍，把他们那个心思呢好像打开过来，叫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也许过去呢他们的心思好像还是蒙蔽的，就是还是没那么清晰，他们读圣经可以读，但是好像里面的那个真正的经义呢灵义呢他们抓不着。但主耶稣今天把他们那个心窍那个心思呢打开了，突然之间原来看起来模糊不清的经文呢，今天看起来原来讲的就是一些原来看不清楚，今天再看的时候，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讲到耶稣，所以他们就清楚了。然后第五件事情在第47节，就主亲自呢呼召这些人呢要传福音的，要奉主的名要传福音，传悔改赦罪的道，直到万邦。所以这主亲自的呼召。我最近前一阵子有些感觉，就是我们在公司做事情，对不对？也是层层负责。像我这种是最基层的，然后上面有一个 manager 叫什么经理的，然后经理上面再有一个group manager 是比较大一点的经理，然后 group manager 上面再一个 senior 的 group manager， 就是比较资深的那个再资深一点经理，然后 senior group manager 这上面就有一个 director。所以那个 director 在我们组里面是个女士，然后她是我们整个层楼里面最大的头，所以只有她一个人呢有一个办公室的房间，其他全部的人全部都是那个隔间那种东西。 那平常我不会跟他打交道啊，只是最近前一阵子有一个事情啊，然后好像跟他有兴趣，所以我们就我的上面的经理呢，在跟上面经理就带着我们一两个人呢，就跟他讲这个事情。哎，讲完之后，大老板就交代说：“好、哦，好，下一次呢，所有这些经理的聚集呢，请你们来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哦，这一次像他这样一交代呢，我们就非常的紧张，所以就好好准备。平常准备的时候就弄个纸头，大家发一发就讲一下就好了。然后我的上面这个直接那个头经理就告诉我说：“哎，我们这次要弄电脑打好，把每一个弄得漂漂亮亮，然后打给大家看。我意思是说，好，今天如果有个比较小一点的人，那个差遣你做个什么事情，你说哦，可以可以，那就做一做，大概做一做也可以。那今天如果有个很大的人呢，啊，差遣你叫你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你可能就战战兢兢，哦，这个事情做不好不行，然后一定要做得好好的，做到完美，然后要准备得充充分分的，然后不能把这个事情搞砸。这是大老板跟你讲的时候，你就开始认真了。所以今天啊，我们这个传福音不认真呢，我们就是没有那个，好像没有感觉是主亲自在跟我们呼召要传福音的。如果我们今天真的看见是那位永生的神在差遣我们，在呼召我们，在命令我们，在交代我们要去传福音的话，哇，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然后你会战战兢兢的，你会认认真真的，然后你会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会去这样对待它。那我们今天有一些情况，好像主的呼召是好像很远，距离很遥远，所以我们认真也好，不认真也好，就感觉没有无所谓。那如果今天主真的很真实的告诉给我们里面看见，说是主亲自的给我们这个呼召，给我们这个命令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随便。而第六件事情呢，在49节，啊，主亲自应许啊，那个圣灵的能力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主亲自应许圣灵的能力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而第七样事情呢，就是51节这边啊，主亲自就显明他的身天，主亲自显明他的身天，所以这些人呢，就亲眼能够见证呢，主在他们眼前呢就升到天上，他是一位升天的主，他不仅是复活的主，还是升天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应该都能够见证说，主耶稣今天是在天上，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活在地上摸不到天上的事情，这天上的事情跟我们好像距离很远很远，摸不到天上。但是主如果亲自给我们开启看见他是那位升天的主，我想我们就比较能够摸着。我想我把这个24章的意思那个给弟兄姊妹讲说，我的目的就是说，但愿我们真的能够亲自经历，就是说主呢他亲自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事情啊，亲自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真是摸着在各样的事情呢摸着主的真实。我想这是我的目的。所以当我在缩小到那个路加福音那个24章那个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有一位弟兄呢，他有个外号叫做解经王子，或是叫做解经之王，他名字叫 Campbell Morgan。所以他说啊，在所有主耶稣显现的事情当中呢，他就最喜欢这一段话，这一段这个以马忤斯的事情，他就觉得主很幽默。那也许我今天不能仔细讲，但是如果大家看的时候仔细去看啊，你会看见啊，当这个两个门徒，当他们信心也许软弱，也许他们盼望失去的时候呢， 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可能就离开这个所有跟耶稣相关的事情要离开了，他们就要走了，就把这个所有过去几年他们所跟随的事情，然后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也许就全部都抛在脑后，他们就要离开了。但在他们这个灰心失望的时候呢，主耶稣就主动的亲自呢，就亲近他们，与他们同行。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当我们好像有灰心失望、有软弱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主耶稣就亲自呢跟我们同行，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他的目的呢，要把我们从失望、灰心当中呢挽回过来、恢复过来。有时候我们看不，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你们看的时候，这个两个门徒眼睛迷糊了。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光景里面，好像主明明同在的，我们还是看不见，好像眼睛迷糊了一样。我们在一个光景里面，好像被一些问题啊，被一些失望困扰。在这个困扰当中，我们这个光景当中啊，纵然主有在同在，有时候我们还是看不太清楚，看不见主的那个真实，还就在我们的身旁。哎，主很幽默啊，他明明知道说发生什么事情呢，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他就故意问他们哈。27节啊，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情呢？有时候我是想，主为什么要这样子问呢？然后当主这样子问的时候啊，哎，这个格留巴呢就开始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就开始讲，就开始把这个哎呀，最近发生这个头脑这个充满了这些东西呢，就开始跟这个主耶稣讲很多事情，讲了很长。所以有时候主啊，在我们这个灰心失望，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有时候他在我们心中会问问题的。然后当就是他要我们，他主在那里耐心听，然后他让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感觉呢赶快倾诉出来。所以当我们在一直向主倾诉的时候，一直讲一直讲，有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心中充满这些困难啊，充满这些灰心、这些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人听的话，我们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讲很多。然后主耶稣就耐心的倾听。然后到一个程度呢，然后主就开始责备了。25节，主就开始责备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经历哈？好像当我们好像主问问题，然后我们把我们这个心中的光景、一些想法呢，全部就叽里呱啦全部讲出来的时候，讲到一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那个光就进来了。好，希望弟兄姊妹，不管过去或是以后，我想慢慢有这些经历，就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把一些我们的抱怨啊，把一些我们的麻烦啊，全部开始讲，哎，讲到一半的时候呢，还没讲完，突然那个主就光照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突然看见，哎，我今天怎么会是在这种光景底下呢？那我怎么今天拼命是在一直在抱怨呢？那我今天怎么好像对主呢那个没有信心呢？然后我今天怎么好像就只想着这些麻烦的事情，那主怎么看顾我，过去怎么样带领我呢？我好像全部都忘记了。所以当我们讲到一半的时候，好像主就突然光照，然后主就责备，然后我们就突然想啊，原来我的光景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心中就开始转变，然后主耶稣就开始责备他们，然后借着那个圣经呢，用神的话语呢，就把他们这个心呢开始恢复过来。他原来是可能很冷淡的、很失望、很沮丧的心呢，哎，借着神的话语呢，他开始心就开始被恢复，里面就开始活跃起来了。然后那个他们往去的村子啊，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28节啊，哎，感谢主，他们把耶稣留下来了。有一次那个有个弟兄啊，他讲到年长弟兄，他讲到说怎么样用神的用圣经的话语呢来服侍弟兄姊妹。他就说有一些材料呢大家可以看，然后他就举了一些例子啊，某个圣经某一段例子，然后举了这句话当作例子，他说 接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说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这个事情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可以成为一篇讲章。然后接着他就讲其他例子，然后就不晓得他到底什么意思。所以我就这句话呢，就想了好多天，就不晓得那个弟兄是什么意思。那我自己是有一点感觉了，就是说在这个以马忤斯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主耶稣他是先是主动的亲近这两个门徒，然后与他们同行。但是主的心呢，好像没有满足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好像有时候试验我们哈，我们的心要他有多少，就是他略略试验我们，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要主的心。所以主耶稣好像还要继续走，因为他知道他们要留在以马忤斯了，但是主耶稣好像就是故意的想要就离开了，因为他本来是亲自与他同行，那现在他好像故意离开了。他试验这两个门徒啊，他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呢，想要把主抓住。所以主他乐意与我们同行，这是没有错，但是他也有个心愿呢，我们这个人呢不是留在这个地步，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慢慢心中也有一个渴慕呢，我们要把他留下来，我们自己有个主动的心呢，要与神同行的，不是说主过来而已，乃是我们这个心呢是向着主去，要跟他在一起，要与他同住，要跟随他。所以我们这个主耶稣好像一试呢，感谢主，这两个门徒就把他强迫了，也不是强迫，就强留下来，要与他，要主耶稣跟他在一起。这是我一点的感觉。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拨饼的时候呢，他们的眼睛就开始明亮。那我刚刚提到，如果主耶稣亲自拨饼的话，我们对拨饼聚会呢态度就不是随随便便。感谢主，因为他们这些人呢，这两位呢，他们不仅仅是心中火热，主耶稣还开他们的眼睛，也就是说好像感觉到只是纯粹火热好像还没有完全，然后主耶稣今天开他们眼睛，看见说他们今天火热的对象呢，然后身上所讲的这些呢，那他们应该追求的呢就是他们眼前的这位耶稣，所以他们突然眼睛得开了，然后他们的这个火热呢有了方向啊，有了目标，那深深的确定呢，前面这位他们所看见的呢就是他们将来要继续跟随的耶稣。所以这是一个拨，就把他们把主耶稣强留下来，并且留下来拨饼，然后眼睛得开，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所以当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呢，那个这两个门徒呢，不管天色已经将近黑了，然后不管如何呢，他们就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去。他说我们要回去，我们不能够，就是我们好像我们不要离开，我们要把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呢回去告诉这些其他的门徒们，主耶稣是真正的复活了，并且向我们显现。好，我想最后一个部分呢，是讲到这个读圣经。因为我们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呢，主耶稣有两次，第一次他讲解圣经他们火热，然后第二次呢主开心窍，然后大家能够明白这圣经里那所讲所指的那个主耶稣所讲的话。然后最近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觉哈，就是人生苦短，人生苦短。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就是当我那个对主不是那么认真的时候，读经随随便便的时候，我还没有这种感觉。如果当我好像尽量有时候每天花个两三个小时在那里读圣经，然后追求主的话语的时候，我越读越觉得那个主话语里面的那个丰富跟那个无穷。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间不够用，就算你把一生全部这样子读下去呢，时间还是不够用，你会觉得人生苦短。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有时候你花了，圣经不是一个随便的书， 我想这弟兄姊妹知道。有时候花了时间啊，去读圣经，也许你花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读一章、半章，有时候我还是有感觉，好像只抓到那个圣经里面主要讲的东西的里面的皮毛，我还是没有进到它里面那更深、更深的意思。然后有时候好像默想了很久，同一段圣经默想了好久，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都在这样子默想那些经文，好像还是略略有得着，略有得着。所以比如说好，如果我们半章圣经你可以花五个小时去读去默想，我忘了去统计圣经有多少章，然后当这个半章圣经，然后你花这么多时间去读，哎，好像略有得着，觉得很高兴。那有可能哈，你过几年之后呢，你再重读那篇呢，哎，你又觉得还有其他的亮光跟得着，所以好像是无穷尽的。所以有时候我读这本书呢，我脑袋里面有一种想象，我们这房间很大，对不对？这本书好变成一万本，全部围绕在房间，然后啊，这今天。这本很厚，然后看了好多天，总算看了一本，哇，还有9999本，看不完。所以很圣经很丰富的，很丰富。最近把那个一个弟兄，你好弟兄，他在香港释放了那个加拉太书读经的信息，然后最近对这种对这方面特别有感触，因为特别加拉太书是讲到一些基督徒呢。他们在信心上面有了软弱，他们想要回到那个犹太教原本的那些守律法的光景，那加拉太书就是劝他们那个要回头过来。诶，所以我想说要听听看。然后那这个弟兄在第一堂一开头就说，我们这次呢对加拉太书呢要有点追求呢，然后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在这个追求当中呢，或者追求之前呢，能够先把加拉太书读20遍。诶，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只好把那个关掉完了，那我回去先把加拉太书先读20遍，我再来听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认真去读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不会那么轻松的，你会很忙，你会很忙碌，因为你发现你一些东西你读不完，追求不完，那你这个可能这个睡觉要减少一点，要多读点主的话语。所以我想时间不够，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忙，然后以为说那些全时间服侍主的传道人呢，诶，他们每天都不用上班，一定很轻松。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些弟兄们比我们更忙更累。所以这个六月份要来这位孙弟兄，他这个六七月飞到香港，飞到东岸，都飞来飞去，然后飞到我们这边，要给我们六堂的信息，然后其他地方又不晓得十几堂的信息，我搞不清楚，但是很忙，所以他们很辛苦。所以有一件事情哈，路加福音给我们一个问题去思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经历是越读越火热的？读圣经有没有像这个两个门徒，好像越听越读呢，心里面感觉越火热的？这边有一个关键，我们需要主亲自向我们讲解圣经。也就是说，当我们读的时候，当我们平常读圣经需要一些基础的，我们要把圣经读过，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也不停留在那个地步，我们要到一个情况呢，好像当你读的时候呢，主耶稣亲自在向你讲解圣经，他把这段话向你解开了，他把这段话的这个意思向你这个那个打开出来，然后他在你那个生活的那个情况当中呢，把这句话向你直接向你讲。当你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才有可能这个读圣经越读越火热的。要不然我们只是读好像知识一样，也许有时候读起来不见得每天都在读，但是有时候也很懒散，都没有在读圣经。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越读越火热，主向我们讲的话，我想我们可 可能会到一个地步呢，不读也不行啊，因为你觉得读起来很有味道，因为主亲自在向我们讲解。然后我们需要在读圣经，在圣经里面呢，能够摸到我们的主，摸到我们的神。我最近读到一个我有一个感觉哈，就是如果比如说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主耶稣、新约这些东西呢，把它拿走不看，然后你只光看旧约，你会发现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你只会看到那个旧约里面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我等一下会多讲一下字面上，你就是这上字面讲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发生一件事情。然后逾越节呢，他们献祭涂血在门框上，就是一件事情。你会看见只有一个字面上的意思，很平。然后另外一个允许神允许我用这样一个比方，我会感觉说旧约圣经呢就产生了一个大洞，就是说很多事情呢，你看怎么讲，就是好像一个洞，你没有东西填进去，好像缺了什么东西。啊，不仅缺了什么东西，缺了很多东西。如果这样去看是旧约的话，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呢，我最近第一点啊，就是在旧约，在这个不管旧约新约，在圣经里面要摸到主。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可以说是一个见证，是一个犹太人的那个基督徒，他信主了24年的时候，看见一件事情。他说他常常很愿意跟他的犹太的同胞们传福音，传信耶稣的事情。但这些犹太的同胞们老是用一个问题呢，把他打回票。他们问说，如果耶稣真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的话，那为什么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耶稣这个名字呢？好像我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哎，这个犹太的弟兄呢，基督徒弟兄，他也有一点困扰。他可以把旧约里面讲到这个弥赛亚的事情跟他们讲解，但每次他们就是老是用这个简单的问题说，就是没有耶稣嘛，所以把他打回票。哎，直到有一天啊，他有一次。神开他的眼睛，因为我想他们熟读希伯来文，所以他开他眼睛，他说：“哎，有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耶稣这个字，这个名字，而且不止一次出现了100多次。他怎么看见的呢？弟兄姊妹，如果翻到创世纪49:18。”49:18，这种东西我们看不到，这个叫犹太人才看得到。创世纪49:18，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当我们读这个中文圣经，如果是讲到你的救恩、我的救恩、他的救恩的时候呢，这个救恩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这个拯救的意思，就 salvation 这个字呢，就是耶稣这个字。当然我们今天不懂希伯来文，但是我只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就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耶稣这个名字呢，就是拯救的意思，就是拯救这个字。比如说你如果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比如说犹大这个名字是赞美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希伯来人每个名字都有一个意思的，所以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说把我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其实在这个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呢，这个拯救、救恩这个字呢，就是耶稣这个字。所以当然我不能讲太多细节了，那还有好多经文。当你看到我的救恩、你的救恩、他的救恩呢，你可以换一个方法讲，比如说刚刚这边是讲到说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你可以把它 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耶稣。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样的，是一样，就是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耶稣。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举其他例子，但是在这个是字面上，我们看见好像从旧约圣经字面上看见主，但其实呢，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呢，有弟兄们统计，直接讲到耶稣主的这个预言呢，有333个，但也许不同人看会有一些误差，但意思就是说，从旧约圣经讲到直接讲到主的事情呢，有333个，而不包含其他间接讲。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主耶稣拿掉的话，你看旧约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洞，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洞，你填不进去。如果当我们真是从那个圣经里面看见我们的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圣经就开始向我们打开了。比如说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给他们穿一个皮子的衣服，皮子的衣服就讲到有牲畜流血被杀，就讲到主的救恩。当你看到那个亚当的后代亚伯，他献的他的是那个献的羊，然后但是他的该隐兄弟该隐献的是土产，啊，神看中那个亚伯的献祭，那也讲到那个亚伯是把那个羊献上。啊，当我们看到挪亚的时候，你就看见挪亚在这个方舟里面逃过了那个洪水的审判，所以在那个方舟就是预表我们的主。我们今天能够藏身在主里面，能够逃脱那个主在那个神在幕后那个白色大宝里做那个末日的审判。然后当我们看见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这不只是单纯外面的事情，我们看见说好像看见一个父神怎么样献上他的独生的爱子亚伯拉罕爱以撒，但是他为着顺服神的，他为着神的命令的缘故，他把他儿子献上，独生子献上，就讲到我们的父神怎么样把耶稣他的独生爱子献上。所以当我们看见雅各的时候，他一生虽然诡诈，但是他经过很多的艰难，我们看见好像圣灵在雅各的身上呢，慢慢塑造他，把他从一个穷雅各一个诡诈的人变成一个以色列是一个神的王子那样的地步。所以我们看见新约他怎么样，新约当中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也看见创世纪里面约瑟他是怎么样被下在监里面，怎么样从仆人下在监里面，从一个卑微的地步呢慢慢的高升。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主呢，他也是从一个卑微的地步高升。然后当我们看见约瑟怎么样与他的弟兄相爱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今天对我们一个弟兄相爱的命令。所以当我们看见月节的时候，那个血涂在门上，天使就越过，啊，今天那个血呢就涂在我们的心门上，那个面命的天使同样的越过我们。当我们看见摩西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摩西他在神的子民，也就是说神的家中呢全然尽忠，啊，也就是说摩西预表我们的主，他今天在我们的神的家中呢，他是那位管理者，他在我们当中要管理他的家。啊，当我们看见那个大卫他写那个诗篇22篇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等等等等，那一看就知道说那是一个十字架上面的经历。你会想说大卫怎么有这种灵，好像神给他一个感动呢，他在当时写诗篇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十字架的里面的感觉呢借着诗篇把它写出来。然后我们看见所罗门所写的那个箴言呢，里面那个智慧呢，就是智慧，我们以为智慧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但所罗门在写智慧箴言书里面智慧的时候，他把它写成一个像是一个活跳跳的人，活跳跳的人是有位格的。所以当你看见那个所罗门箴言里面只要看到智慧的话，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所以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那个我们主的预言就更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称旧约以赛亚书是一个旧约的福音书，它讲到我们的主呢就是那个稳固的房角石， 讲到神，我们的主呢是那个中宝，是外邦人的光。那讲到我们主呢，要在这个地上呢，要开瞎子的眼睛，让聋子能够听见。那讲到我们主呢，是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讲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一天呢，神要与我们立一个约，那个约呢，跟原来石板上的律法不一样。那时候律法呢，要写在我们的心上，就好像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他把神的命令呢刻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不再是看见外面的那个规条律法，乃是从我们的心里面能够顺服主。那我们看见以西结书的时候呢，他说啊，主耶稣要，他没有讲主耶稣，但是他说有一天呢，神要把我们的实心要变成肉心，那这也是我们主耶稣他所成就的，像我们这个人那里面的灵呢，完全能够活过来。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再继续看啊，像那个什么哈该书，因为弟兄姊妹没有读过哈该书，里面讲到那个所罗巴伯，就是将来要做王那一位，其实讲到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个真的所罗巴伯。而讲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千千和和骑着驴驹能够来到他的子民当中。所以但我不晓得主耶稣那时候他怎么跟那两个以马忤的门徒讲解圣经，但如果我们今天真的主的话语能够真的抓住我们的话，啊，我们真的看见圣经里面好像你会，当你越读越读，你会发现好像那个许多的字好像一片的海，但在那个字的海的当中呢，你慢慢就看见一个人就开始浮现起来，那就是我们的主，在他的身上呢，有神那个完全的丰富。所以当我们一直追求神的话语啊，要追求在神的话语当中认识主的时候，那个是追求不完的。在神那个本性一切的那个神的丰盛呢，就那个本性一切丰盛就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的主里面。所以我想我今天就是与弟兄姊妹彼此的勉励，我们需要能够真实的能够看见主，啊，真实的经历主。当你在读经的时候，但愿主好像亲自的向你解开一段圣经，亲自向你说话。当你在好像沮丧的时候，但愿主亲自的与你同行。啊，当你强留主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说你在与主同住。啊，主是真的，那个同在呢是这么的明显，那么的真实。纵然这个地上呢有各式各样混淆视听的事情呢，都没有办法把我们从这个真实当中拿走，因为我们是在看见主就是那位已经复活的主。我想但愿我们在这里彼此鼓励。 OK，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在这里一同感谢你。主啊，我们从深深的从我们心里面，我们被 convinced， 主啊，你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要把我们感谢归给你，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好像一位教主，所信的不是说好像已经躺在坟墓里面的一位。主啊，我们所信的乃是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离开坟墓，并且升到天上，活到永永远远的主。主啊，我们在这里一同谢谢你。主啊，唯有你是真神，唯有你能够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你的话语必定在天，主啊，都要成就。主啊，但愿我们能够再次的把我们的心归给你。主啊，你把那个真实显明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能够认真的追求你，好叫我们能够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主啊，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愿意当我们能够再见你的时候呢，主啊，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蒙你的称赞，没有无可指责。主啊，谢谢你。主啊，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并且主啊，我们也等候你那个真实的到来。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聚会就到这里。